一些话题讲不完，
一些心声听不够。
欢迎收听早报播客三言两语，我是雨欣，
我是素君。三言两语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与我们一同了解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和故事。
我们在节目里与来自不同背景的新加坡华人聊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华人身份。刚才你听到的是蔡健雅2001年的歌曲《属于》，它是2001年国庆歌曲《Where I Belong》的中文版本。素君啊，那你自己有没有一首中文歌曲是最让你有回家的感觉？
首先，我必须说，我基本上没有离家超过两个星期，就是去旅行的话，也在两个星期内就已经回到新加坡。不过，我想象如果我是在海外的游子的话，陈洁仪的《家》应该是最能带出那种思乡的那种情绪。那歌词我觉得它扣住了心弦的感觉。
哦，所以素君你没有长时间离开新加坡的经验哦。那像我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然后经历过疫情两年没有办法回家，有些时候会听一些马来西亚的歌曲，像阿牛的歌《妈妈档》哦，这种真的是很乡土，让我有很浓的一个乡愁的感觉。我相信在海外长时间生活的新加坡人对音乐或者食物啊，可能都会有很深很深的感触。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音乐方面工作的一位专家，让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告诉我们吧。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享誉国际的新加坡指挥家黄家俊，他目前是德国纽伦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那明年也会出任日本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那他在2016年拿下第五届马勒指挥大赛的冠军，这是一个在交响乐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挥大赛哦。然后当年他只有29岁，他不只是第一个新加坡人得到这个殊荣，他也是第一个亚洲人成功拿下这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赛的冠军。得奖后他就在国际上发光发热了，然后这几年其实我们几乎在媒体上面就经常会看到他的报道，大家其实都很关心他，知道他的成就，我觉得大家都很高兴。那今天我们终于趁这个机会把他请到我们的 podcast 的现场，跟我们连线聊一聊天，听听他怎么感觉他作为一个华人或者一个亚洲人或者是一个新加坡人在国际舞台或者是在欧美在日本他生活的地方的一个特殊的感受。
欢迎这位在国际舞台上呢散发光芒的年轻指挥家家俊。
大家好，大家好。
那家俊你通常多久回来新加坡一次啊？
我从2020年的9月离开之后，我就一直到今年的3月我才回来，所以那个也有1年半，所以今年是我第二次回来新加坡，每次待就是待大概一个多星期这样。
我在一个报道上看到说，家俊曾经有一度就是7年在新加坡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22天啊。
大学毕业之后天天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奔跑啊学习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欧洲日本啊中国啊台湾啊或者不同的地方在 transit， 可能在新加坡 stop over 1-2天。
很多时候回来新加坡都只是演出工作，对不对？
回来新加坡大部分的时间是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在红帽桥的在科本巴鲁的一个 Void Deck 那里的一个 Child Care Center 跟小朋友通过音乐做交流。
那家俊能不能谈一下，就是因为你长时间在海外工作，那是不是有被当地的一些文化受到影响？比如说你长期在德国还有日本，有学习到当地的哪一些生活习惯吗？
我在国外的时候抱着学习的态度，所以我在不同的国家很积极的了解一下这些本地的一些特色，尽量学习。
你有学他们的语言吗？
语言我觉得是基本的一个了解了，所以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城市，我如果是在一个国家指挥那里的国家乐团或者那里的当地的乐团，基本上是会先准备说那里的语言，排练的时候就尽量可以用当地的语言。我觉得这个对乐队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尊敬，我也可以学习到他们不同各地的一些特色。 那当然就德国，我在那里上过学，也待了好几年，在日本也待了几年，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我的语言至少还是可以，就是说上巴沙如果需要讨价还价的话还是可以做得到。
那好像就是先学一个地方的语言是不是比较容易进入或者是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地方文化？
当然我觉得语言就是跟当地的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nnection， 然后了解了一个语言，基本上我觉得那里的人的态度或者他们喜欢注重的东西都可以了解。打个比方，德语的系统是很清晰的。首先德语不像英语那样有很多不同的发音的可能，如果 A 就是 R， 它的 O 就是 O， 所以是一个很直接了当的一个说法。那跟他们的国家注重的一些人品的一些素质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直截了当，不会拐弯抹角，思维是非常有逻辑化的。
那雨欣本身是马来西亚人，也是可能跟家俊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来新加坡工作念书大概15年了，你自己本身的感受如何呢？
我的经验当然是没有办法跟家俊比，因为我是新山人，新山跟新加坡很靠近嘛，所以我就是一般上 weekday 在新加坡， weekend 在新山，然后不断的通勤。COVID 期间是真正让我没有办法回到马来西亚，然后长时间在新加坡。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其实也是这样哦，在这两年里面其实习惯了新加坡的生活，开放过回家次数变少了。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当你跟一个地方共患难的时候，你会对那个地方产生特别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两年隔离其实对很多在新加坡的外来的或者新的移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两年。
我觉得雨欣你说的我也是同感，因为我在这两年我待在日本的时间也很多，然后日本其实给我的帮助给我的支持非常非常大。有很多音乐会在那里他们请不到外来的指挥，他们的边境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我待在了日本反而制造了很多特殊的机会，所以我也是对日本很感激。
去年我在东京采访的时候，其实家俊有联系我，只是我们就是时间上瞧不到，没办法见面。
对啊对啊，去年就是这个时间7月8月的时候。
你在欧洲在日本的时间也都很长，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自己身为华人这件事情是很显著的吗？就大家会觉得你是华人所以你应该怎样，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我是新加坡华人我应该怎样？
我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想法，在新加坡我们就已经习惯了有很多不同的种族的朋友在一起上学，在一起吃饭，我跟我的教授也基本上就是用英语沟通的。
那你会抗拒亚洲人的这个身份吗？
当然不会啊，习惯的话我还是会比较喜欢有这个亚洲的一些文化在内。
那家俊，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在欧洲或者欧美的这些地方一直在谈身份问题，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在职场上面可能会面对不同的歧视或者优势。那你自己来讲，你作为一个亚洲的指挥家，在欧洲欧美这么传统的乐坛里面是有优势的吗？还是会面对不少的不理解跟歧视的问题？
我们是亚洲人演的，不是他们，不是我们的传统的。我就打个比方，如果现在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我现在在演柴可夫斯基，那自然而然观众乐队对我的态度可能就有一定的印象，不然我觉得大多数的时间很多观众就会再三的考虑这一点，就是说，诶，他到底行不行，又那么年轻，不是意大利人，我不是说每个人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一开始已经是一道坎。当然疫情之下有更多的更复杂的一些事情，我还记得纽伦堡也好，我在图卢斯也好，在很多不同的这些城市，疫情之前我特别喜欢这些城市，就是说我有我喜欢的面包店啊，我有我喜欢的餐馆啊，然后我疫情之后2020年的9月我回到了这些地方，或者1月2021年我再次回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走在大街上都会有人就是喊你这个亚洲人，你这个华人，你这个带病毒的，你滚回家，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城市我听到的。然后就在纽伦堡，我一个非常喜欢的面包店，跟他们关系还特别好的，之前每次我在纽伦堡演出的时候，我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一定会去那里买一整打面包，我都是一个熟客了。然后疫情发生之后2020年的年底，我回到了那个面包店，突然就像完全不认识我这样了，就用一个非常歧视而且非常没礼貌的方法跟我进行这个买卖。所以让我感觉到身为一个亚洲人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就本来已经是很复杂了，那疫情当下更复杂更麻烦，所以这一点是这几年我尤其到国外演出到国外工作的时候必须承担的一些负面的经验。
那你会抗拒吗？然后不想去那些地方的？
我当然很抗拒啊，我觉得这个是种族歧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对待其他人，可是这也不是我的国家，这不是我的 community， 所以我可以做什么呢？所以我可以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最近我在纽伦堡的一场演出，在8月6号我们做一个很大型的户外演出，这一场音乐会有75000个现场观众啊，又在电视上直播又在那个广播上直播，所以就是说接触到的观众可能真的是好几百万。那在这场音乐会我就请了新加坡华乐团的5个独奏家跟纽伦堡交响乐团合作，我还是必须要成为一个桥梁，把新加坡最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带到德国。然后我也是很欣慰的，就是说8月2022年的这个年头，那里的观众又恢复到了一个比较能尊重不同种族的一个态度。那如果这个是2020年的8月，我们如果要做同样的音乐会，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可能效果就完全是不同了。
所以家俊的做法是与其很悲观的接受外国人对华人的那种歧视，他反而就是用音乐这个桥梁来沟通，让大家化解那个分歧这样子哦。
真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还有艺术的一个能量，所以这个是不能衡量的。在任何的一个社会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表达人民的一些想法，这个不是一个交易，这个不是一个买卖，我付一分钱我拿一分货，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艺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society， 在一个社会当中有扮演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一个角色。
家俊，你在国外有继续保留哪些所谓的华人的一些习俗传统吗？因为我想过年过节很多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回到新加坡嘛，对吗？
其实从小我们在家也没有特别的华人的习俗，所以就是说过年然后一定要怎么样要吃什么东西，我们没有那么讲究，所以我到了国外的时候就基本上是了解他们的文化。打个比方，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他们来自中国北方啊，所以就是说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包饺子吃饺子，那个就变成现在我在日本跟我的家庭我们过年的时候也自己包饺子来吃。可这个不算是一个新加坡华人的一个传统，南方人的一个传统，可是变成了我的家的一个传统。如果说的是那个礼节的话，就是说要尊老敬贤什么的，这些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华人传统，还是是一个亚洲，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任何的场地必有的一个礼节。当然就是说如果用筷子的话，这一点我就非常注重，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孩，所以用筷子之类的这些东西那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你会认为有必要去区隔亚洲人、新加坡人或者新加坡华人这些特质在你身上的体现吗？
我们想的都是传统，什么是传统，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继承传统，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呈现到未来。可是呢，我也一直在想什么是传统，那华人的传统是什么？我们说的华人是新加坡华人，还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地区的华人？那在新加坡，单单新加坡华人来说，也有来自于海南，来自客家、福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传统。
那我们也知道，欧美会有针对中国的那个大叙事，其实就是说那个病毒从哪里来，然后他们就去有很多的诋毁，然后也因为就是亚洲人脸孔比较相似被受害。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不会潜移默化的有一种就是说我必须要强调我是新加坡华人我才能保护自己的一种想法？
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我就是我，所以我 没有想过这样做。
家俊在海外生活那么久了，就是偶尔回到新加坡的时候跟这里的朋友亲戚见面的时候，你会有所谓的切换成一个新加坡的模式吗？比如说会讲 Singlish 啊，还是怎样的？
我跟我最亲最亲的朋友还有我跟我的家人，我们还是会讲一些 Singlish， 可是已经很少了。
那平常用什么语言交谈？跟新加坡的亲戚跟家人都是英文吗？还是华文为主？
如果说是我的爸爸妈妈，如果说是就那屈指可数的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的话，那可能就是英文中文餐餐，可是也是特别少了，就要不就是中文要不就是英文。
那英文的腔调是会变的啦，就是你在工作上面你会变一个比较所谓 proper English， 然后回到新加坡会比较自由一点，所以可以混杂来用，对不对？
确实是，可是我不是特别喜欢 English 这个语言了，我们很多人都把它当成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语言，可是我自己本身说的也不好也不正宗，所以我已经有接近十多年很少接触到这个 Singlish。
那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让你特别对华族文化是有归属感的一些事件或者就是一些习惯会让你觉得啊，其实这就是新加坡华人该做的事情，然后这就是新加坡华人，出去外面久了回来会不会比较加强一点这样子的归属感？
如果说是新加坡华人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周末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出去吃 barbecue stingray， 或者周末早上一起出去吃个早餐可能叫龟炸，那这些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新加坡华人。
就像家俊刚才讲的，我印象深刻，就是他说如果他孩子长大一定要用筷子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传神也非常的实在哦。那可能这些文化习惯尤其是吃的这个习惯哦，就是我每天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吧。
我觉得像这样说的这一点，就饮食习惯也可以代表了一个人的背后的一个文化背景。就说欧洲文化的话，那可能吃饭的时候你就一个很大块的一个 napkin 就放在你的腿上，因为我们吃东西我们是从碗拿东西然后带到我们的嘴里，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有漏洞，可能就会弄脏那个 napkin， 也不弄脏我们的衣服嘛。可是我们华人的饮食文化，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韩国有关吗，我也不知道跟日本有关吗，我也不知道。可是就是说我们至少我了解的一个饮食文化，把我们的嘴巴带靠近我们想要吃的东西，我们就用筷子夹到我们的嘴里，要怎么样拿筷子，这个筷子功夫是怎么样，这个很讲究，因为这个是一种态度，这个是一种礼貌。那我们跟长辈吃饭的时候敬老尊贤，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三代同堂很传统的一个礼节，亚洲人的一个礼节，一起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敬老尊贤，让长辈先吃，开动了之后我们晚辈才开始吃，这些都是我觉得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化背景的很重要的环节。
今天非常谢谢嘉俊上我们的节目，那么跟我们分享了华人指挥在国际舞台碰到的一些难处，还有一些生活的点滴，当然还有他分享了他对华人价值观的一些坚持跟传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谢谢嘉俊，
谢谢，谢谢大家。
我是陈素君，
我是陈雨欣，谢谢收听
三言两语，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编导卞和、王文义、李怡倩，后期制作何建伟。早报播客可以在早报的 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